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是圆圆老师。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本书，书名是《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这本书是由英国一位经验丰富的心理学研究者罗伯所撰写的，那他经过张美惠的翻译，由三彩出版社出版。作者为了想要让普通的读者也能了解深奥的心理学理论，明白心理諮商究竟是什么，所以他取材自英国儿童文学《柳林中的风声》的角色原型，再搭配心理諮商议题去做的故事延伸，让经典童话中的动物主角们纷纷粉墨登场，诠释了一个心理諮商的过程。书中主角蛤蟆先生因为忧郁症而离群所居，好友们担心他会做傻事，朋友虽然不断地鼓励他、关心他、叫他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是蛤蟆先生还是做不来，怎么振作起来？后来他们想到想要让他去找心理师，在好友们的半推半就下，蛤蟆先生照着地址去找当地的心理师谈谈。第一次谈话，本以为心理师会滔滔不绝地给他什么有用的建议，自己只要听就好，但是没有，在心理师的询问下，发现是朋友叫蛤蟆先生来谈的，甚至连諮商费用也是朋友出的。心理师问，到底谁才是我的当事人呢？这提问一方面是在厘清谁才是有困扰的人，需要去接受心理諮商，另一方面则是让蛤蟆先生知道，当你是为自己而不是为取悦朋友才想諮商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合作。为諮商负责的只能是你自己，而不是其他任何人，谁都无法主动驱使你改变，只有你自己可以。一直以来，蛤蟆先生不常做三思而后行的决定，要不就是在冲昏头脑后做决定，然后导致后悔莫及。就好比先前他曾经有一眼相中别人的汽车，居然不管不顾就直接开走了，要不他就直接照旁人说的话去做，结果就是让自己感到无比的悲惨。他倒是挺愿意去问有一个很明智的朋友，因为这么一问，责任就从他的肩头上卸下了。而心理师用了合作这个词，意味着不管在諮商的过程中发生什么，蛤蟆先生都是主动的参与者。諮商是双向的交流，所有这些的要求和他原本打算坐着等受教的态度相去甚远。在那一瞬间，蛤蟆先生感觉到自己并非是被动的接受别人的建议，然后又因为做不到而感到很挫败，而是他可以透过主动的参与为自己做些什么。这正是心理諮商重视的，当事人他得为了自己的人生去负起完全的责任。于是蛤蟆先生与心理师便展开一连串合作的过程。当蛤蟆先生问，你认为我会好起来吗？心理师这么回答，如果我不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可以变得更好，那我就不会做这份工作了。我无法保证事情一定会变好，但我可以承诺的是，我会对你倾注我全身心的关注，我也希望你对这段諮商是全心投入的。假如我们都能这样一同努力，就能预见积极的结果，但归根究底，这一切都取决于你自己。说到这里，我们暂时休息一下，来听听由阿琳所带来的这首歌《有一种悲伤》。
有一种悲伤，
到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想问大家，当有人问你，你今天心情如何？你感觉怎么样？这时候你会怎么回答呢？书中提到，当心理师询问蛤蟆先生说，今天你感觉怎么样？ 蛤蟆先生回答，挺好的，谢谢你。他很小的时候，大人就教他这样回答了。如今他也这样回应心理师，但其实这不代表他任何真实的想法。然而心理师对这样的回答毫无兴趣。他问蛤蟆先生说，假设我们有一种温度计，可以用来测量你现在的感受。温度计一共有十个刻度，最低是一，代表你感觉非常的糟糕，可能还有自杀的想法。中间是五，代表你感觉还可以，不算太糟。最高是十，表示你非常的高兴。那你觉得自己处于一到十的哪个位置呢？其实我们每天都可以透过情绪温度计的方式来了解自己的情绪状态，体会自己的情绪起伏，同时也可以静下心来想想要得到几分才是自己可以接受的，而在那个分数的状态下又会是怎么样的呢？借此来探索自己的感受以及现在的状态如何。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书中有提到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是人生坐标，而另一个是心理游戏。先来讲讲人生坐标。人生坐标中只有我跟你两个人，坐标分为东西南北四个端点，其中代表了人际沟通的四种状态，总共有我不好你好，再来是我不好你不好，再来是我好你好，以及最后一个是我好你不好的这四种状态。其实人在一生中总是在试图回答两个问题，我怎么看自己，我好吗？这是一个人对自己是否有自信的问题，以及另一个问题是你怎么看我，你好吗？这个问题则是他人眼光对自己影响的问题。接下来就来说明刚刚所说的这四种状态。第一个是当你好我不好的时候，当这种状态的时候呢，觉得自己不好，这样的人其实会比较有依赖心，容易自卑、退缩、逃避，总会说我不会，我什么都做不到，不知该容从何谈起，会落入悲伤的儿童状态，总是告诉大家啊，我真不幸。低自尊的人常常会觉得生活对他们不好，但是他觉得会对善会更善待他人，认为自己是生活的受害者。而这样的状态最糟的结果就是自杀。而当你不好我好的时候，这样的人可能会比较偏向自大，遇到事情容易和他人争得脸红脖子粗，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所有的一切事物，不重视他人的感受，把自己的成功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可能就会对别人说你为什么总让我失望。那这种状态最糟的结果可能就是会杀人。而我不好你不好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会是心中怀着敌意，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坏人，天下的乌鸦一般黑，会呈现消极、退缩、绝望的状态。听完以上的这三种状态啊，其实是想跟大家说，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深渊，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可以逃生的出口，或是可以接纳的树洞，不是每个人都有可以信任的人可以依靠，也很难去要求别人不要推你或拉你。毕竟人是群居的动物，无法完全避免与人的互动。再来讲到另外一个书中重要的观念，就是心理游戏。在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这本书中，有提到几个心理游戏。心理游戏其实它就是指一个人因为某种原因造成一些行为会不断的重复，而这些长期重复的行为有可能持续一辈子。第一个可能是酗酒， 不知道大家喜欢喝酒吗？会在什么时候喝酒呢？其实适量的饮酒有助于放松，但过度的饮酒就会伤身，而长期过度的饮酒就是一种酗酒的行为，属于长期重复的行为。另外一种心理游戏也蛮常见的，例如曾经听过有人说，诶，你懂我的意思吗？我讲这么清楚了你还听不懂，你是笨蛋吗？这么简单你也不会，这些句子你曾经听过或说过吗？其实会喜欢这样的说话的人，通常是在玩猜猜我在想什么的心理游戏，就好像老师在考学生一样。一般来说，多数的老师很容易可以考倒学生，所以透过贬低对方的方式来获得优越感。除了这两种心理游戏外，另外还有啊，我真不幸，我好可怜，不管我做了什么你都要一样爱我哦，啊，我抓到你的把柄了等等。这些心理游戏主要体现了两个层面，一个是表面上很公开，其实隐藏了很多事，另一个其实是想要欺骗。书中在蛤蟆先生第五次心理諮商的时候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自己从来不愤怒，他不像是个会生气的人啊，所以他很疑惑，既然喜怒哀乐是人的必有的基本情绪，那为什么自己从来没有愤怒生气过呢？蛤蟆先生感到很困惑。这时候心理师告诉蛤蟆先生，在仁慈的独裁者照顾下的孩子可能会有两种极端愤怒表达方式，一个是攻击性的发火，另外一个是不带攻击性的发火。那在攻击性发火呢，其实是最激烈的形式，例如说他会很生气的对对方说话，叛逆。那不带攻击性的发火呢，则是会以顺从退缩的方式。那中间的状态也有很多，例如是怄气啊、任性啊、郁闷、拖延，甚至是表现厌烦，这些都是。如果用攻击性的愤怒去表达，强烈表达我们自己的看法，是属于有能量的表达，就好比暴风骤雨般去发泄自己内心的不快。大家记得自己攻击性发火的时候的状态吗？就例如可能会摔东西、大声喊叫等等。但是在成熟的成人状态下，其实要学习愤怒的各种表达方式，用适合环境的方式来表达愤怒后面的拒绝，也就是不带攻击性、情绪平稳下去理性的表达。当愤怒时可以将情绪说出，可以说我很愤怒，我已经被你激怒了，但是对这件事情我有不同的看法，那就是什么什么。先去处理愤怒的情绪，而不是压抑，是去接受它，将愤怒变作为说出看法的行动。说到这里，就让我们来听听这首由李宗盛所带来的《凡人歌》。
少男子汉，一怒为红颜，多少同林鸟。
听完了凡人歌，再来说说为什么不要用攻击性的方式来表达愤怒，因为其实这是不成熟的心理防御机制。更直白的说，发怒有的时候会被看作笑话，例如小孩子想要买玩具的时候，当你不给他买，他可能就会倒地哭闹、大喊大叫。那在成人的世界中，如果还是习惯玩这个发怒的心理游戏，在其他人看来就会觉得，诶，跟小孩子一样。言下之意，发怒对别人毫无威胁，可能只剩下看笑话。那从前面讲的这些心理游戏行为，会发现这些事都会让别人产生负面的情绪。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拥有正面的情绪呢？那就是让我们的人生坐标处在我好你也好的状态。 当你发自内心相信自己可以维持在我很好你也好的坐标中，你就会发现会从依赖负面的情绪变成对抗，之后渐渐走向独立负责的心理状态。从书中发现，不管父母对养育孩子是否尽力，也没有办法避免将他们的观念或行为传递给下一代，正如他们一定会把自己的基因传给下一代一样。所以我们要学会的是如何去应对因此而产生的后果。读完这本书会知道，我们绝不是父母的翻版。虽然父母对我们的影响很大，但每个人自身的独特性确保了我们绝对不是父母的复制品，而是独立的人。成长的本质就是要减少并最终打破这样的关系，这样才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很少有人可以完全达成这样的目标，有些人甚至可能会依赖一辈子。童年体验的最强烈的情绪，不可避免会变成我们成年后经常有的感受。在书中提及，认为没有人能让我产生什么感受，除非他们用暴力来胁迫你。说到底，是我们选择了自己的感受，我们选择了愤怒，或是我们选择了悲伤。如果你老是否定忽略自己的情绪，结果就会像是身体的重要部位被切掉一样，你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残缺的人。所以要更好的去理解自己，就需要跟自己的情绪做连结，并理解这些情绪所带来的意义。本书借由蛤蟆先生和心理师的十次的諮商的过程，见证蛤蟆先生疗愈跟改变的发生，从中探索忧郁与自卑、软弱、爱炫耀的个性，其实都来自于蛤蟆先生童年经历的深刻影响。最后，让我们在五月天倔强的歌声中，再去思考如何才能在心理上真正的长大成人，独立自信充满希望的生活。我们下期再会。
等我世界不一样，那就让我不一样，坚持对我来说就是一杆可观。我如果对自己妥协，如果对自己说谎，即使别人原谅，我也不能原谅。